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来感谢神，今天早晨敬拜小组为我们带的诗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确据在哪里盼望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生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晓得要怎么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最近八月份九月份学校开学了很多学生来来到大学里头，有的人读一年，有的人两年四年，有的五年，有的是不晓得要多久都有一个目标，是不是你没有一个目标，你来这个大学的时候就不晓得怎么前进都要有一个计划就要从这个教授，从这个大学那里拿到这个计划，晓得你的盼望，你的目标在哪里。我们人生也一样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这段经文挺长的但是我们要把一口气把它念完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然后我们继续在第七到十二我们先从一到六一起来。天上摔在太极上，也有女球站在他们。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夫人生了一个男，就是说生要这他的孩子被提到去，夫人就打。在我们先停在这里那一到六节讲到几个人物，一个是有一个妇人，这妇人呢身穿这个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难产的当中那她在那里呼叫然后又有另外一个人物这一个是大红绒那七头十脚，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个龙呢，就站在这个妇人的面前，要等他生产了之后吞吃他的孩子。那到了这个第五节的时候，讲到另外一个第三个人物是这个男孩妇人生了这个男孩。这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物的他生下来之后，然后就被提到这个神的宝座那里，然后妇人就逃到旷野去，在那里神养活他1260天很神奇，是不是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慢慢来看我们从第七节念到十二节来。在天上就是生长病命和精神非常久的音乐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和撒旦，是迷惑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大大声说，我这神的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弟兄得什么呢？是因为得自己的权证，他们虽此时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基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辰不多，就是 然后在这里呢，他就讲到天上有一个征战，特别是在第七到第九那里，米迦勒就是天使啊，英文就是 Michael 啊。米迦勒与他的使者与这个龙和他的使者征战啊，那龙呢却没有得胜，天上就没有他的门的地方，他们就被摔到地上来啊。摔到地上来的时候，这时候天上出现了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来到了，那曾经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能够得胜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自私也不爱惜性命。然后十二节最后说到，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泥门，就是地上那里去啊。然后我们最后十三节念到十七节来，然后就逼迫那生在那一只的不，第四节有大鹰和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他自己的地方躲避蛇，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一些弯住口干就弄过出的这水，农场者人等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蛇子，那时龙就站在那，龙看见自己被摔在地上的时候就来逼迫这个妇人啊，那也去逼迫妇人的后代啊，就是其余的儿女争战。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啊，主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要向我们表达的心意，让我们晓得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征战啊是在哪里，让我们能够学习仰望依靠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看这启示录十二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第一次接触圣经的话，你读到十二章你就会觉得圣经的这很玄，是不是啊，讲一些似懂非懂的话，什么龙啊，什么被摔在地上啊，什么从龙的口中有水像河一样冲出去，然后地又开了口又把这个水的吞下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注意看的话，在第一节天上出现大异象啊，还有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这里的异象呢是这个记号的意思啊，原来是这个记号，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记号，记号本身是要告诉我们一些记号背后的意思。所以圣经一共有66卷书，有一大部分是历史的记载，很清楚很明白的啊，我讲了不晓得多少遍了啊。那又有一大部分是书信或者是这个先知的言论，那些都很直接很容易就明白的话。那的圣经里面也有一小部分呢是诗来的啊，诗呢就不一定是那么容易懂的啊，诗是要根据作诗的人，然后听众的这个背景，然后写出一些大家都明白的一些的比喻跟这些预言啊放在当中。为什么要写诗呢？因为它写的短，里面就很多的这个什么意义在里头啊，所以一首诗你可以读了之后有很多感触，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深的这种的形容跟象征的东西。那另外圣经里面啊又有另外一部分呢，一小部分是用 意象或记号来写的， 也是类似的，它背后都有这些很这个深的这个象征的东西在里头。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写？而人与人的沟通就是这样子，夫妻的沟通，先生常常说太太有什么话要讲就直讲白讲让我明白，太太呢就喜欢用诗的方式让他猜来猜去都猜不到的，你说这样子 才有比较有味道，要不然的话都是实实板板的一句一句的讲出来，那人生就没什么味道，所以人的沟通呢不但是有明白的部分也有诗的，所以这一个东西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看到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大家不要吓到，这里讲到这个记号，那这些的记号都不是用我们用猜的，都不是用猜的，它都是因为前面有这个背景，前面有这个历史，所以启示录放在最后一卷，你若了解整本圣经的话，清楚整本圣经的话，启示录十二章在这里并不是太难了解的。我跟我的孩子呢，偶尔呢就让带他们去看足球，不是美式足球，是欧式的这个足球。好，欧洲足球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球星是谁 ？OK， 那是一个啊。那我给他们看的是这个 Messi 啊 ，OK， 那 Messi。然后常常来看，然后看这个 Messi 打球啊。Messi 这个名字呢，他们就觉得很有趣。为什么 ？Messi 英文是什么意思？很乱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我在那里跟我小孩子讲说，你很 Messi 啊，对吧 ？You are Messi 啊。然后他就会笑着跟我说，哎，我很会打踢足球啊。然后有时候我就说他们房间很乱，实在很乱。那有一次我就说你们房间呢的专长呢就是踢足球。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他们的专长就像这个足球星 Messi 一样，就很乱。他的专长就是乱。就是他动不动就能够乱起来的他的这个长处你再怎么跟他亲呢都亲不过他这是背后很深藏的这个意思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们之前我们讲过的话我们的沟通我们所谈过的东西你才能了解说那时候我用的这个讲话的背后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所以圣经也一样那你看到这十二章的时候不要吓着了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乱猜的而是说圣经前面有很多已经讲过的历史的明讲的东西在这里的就有很多代表性的东西然后顺便广告一下我们教会有这个每日读经鼓励大家读今天我们读这个星期读到民数记刚读完第二章鼓励大家我们在这个周报上面有写我们每周读的你跟着上面读 Facebook 上面有要不然你跑到我的微信上面我的 Moment 上面也有这就帮助我们每日读的时候了解到说更快的去读到说圣经里面的一些的教导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次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或星期天讲到的时候把所有的都讲清楚但是很多圣经背后的意义是需要我们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这个每日读经是很有帮助的我早期的时候我在这个马来西亚听牧师讲到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后面都有很多这个就业背景的东西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多都是出信的那我们就发现讲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大家听不明白我们要讲的更前一点更前一点更前一点那我们就很难就把整本圣经好好的讲所以你来到十二章的时候它就已经里面很多这个关于旧约的这个历史背景在里头这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下子就看得懂的但是还好圣经一大部分的不是这样子的经文但是在启示录十二章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的 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第一章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天上出现，好了，雨再生。好，我们在这里啊，停在这里啊。这里说有一个妇人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啊，头戴十二星的这个冠冕，日月十二颗星啊，你知道在哪里出现过？约瑟有一次做梦，是不是？然后梦到说他的哥哥们就像那个十一个星一样，还有他的爸爸像那个太阳，他妈妈像那个月亮，都向他跪拜。所以以色列人呢，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说这个十二颗星代表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整个家族。所以在这里那再讲到有一个妇人，他是怎么形容他？身披日头，脚踏这个月亮，头戴十二颗冠冕啊，新的冠冕，冠冕是一个权柄来的啊，是冠冕是代表一个国家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国啊，所以它是用一个意象来象征的啊。这个国家呢啊，这以色列民呢啊，怀了孕啊，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这在第六节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请问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是谁？耶稣啊，是那耶稣。耶稣是从哪里来的？是以色列民那里来的。所以他在这里给你的一幅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啊，在历史当中，耶稣从以色列民那里出来，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平常我讲到不是这样子讲的，但是因为太多这个象征的东西要一个一个来讲啊，然后我们再从讲到后面的时候再来谈我们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意义啊。我们从这个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四节。天上又出，这里有一条大龙，大龙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是撒旦？啊？因为经文有讲，不用猜啊，在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魔鬼和撒旦。那这一条大龙呢，他这里说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启示录后面还会再出现，我今天没有办法太仔细的讲，但是在这里呢，主要是代表一个他在地上的一个权势啊。你读但以理书的话，启示录后面也讲得清楚，这都是代表着一个国度，在地上的一个国度啊。这个大红龙呢啊，是借着地上的这个权势啊，来影响啊人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有一条大红龙，十头啊，七头十脚，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是讲到说天使是这个魔鬼是那堕落的天使，魔鬼是那堕落的天使。那 我们对旧约圣经熟悉的话，他就有曾经就有形容说，那曾经神造的那光明的天使，那尊贵的天使，有一天心起了骄傲，他要自己要像神一样，要到神那里，因为这样子他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天使。不但是他自己堕落，他还把三分之一的天使这星辰圣经常常用星辰来代表这个天使，把三分之一的天使也一起带下来了。你说这个悬不悬呢？魔鬼，今天有没有人还相信魔鬼？你相不相信有魔鬼？有些人不信了因为看不到认为说可以解释的东西，是不是所有可以解释的东西就可信的？不一定。所以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在美国住惯了，我们没有看到的。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城市里头，那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他们里面有这个交鬼的事情在中国，在这个台湾，在马来西亚都有很多东西你是很难解释的除非你能够认识到有这个鬼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圣经并没有否定鬼的这个存在，而且他在这里说的确是有鬼在这里他说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他是那原来在天上的后来被摔到地上的。神并没有造魔鬼，但是神造的这个天使后来背叛了他，心中起了骄傲，就离弃了神而成为了魔鬼。那到这里呢，大家都清楚了了解了好，第九节，我们跳到第九节来念一下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对，好。那在这里，他讲到这个大龙的意象。大龙为什么叫龙呢？龙代表什么东西呢？原来呢，在古代的这个文化里面，这个龙是普遍的，就是代表一个邪恶带来混乱和死亡。那在这里又说是那古蛇那古蛇就让你想到说，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那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有一条蛇对他们说话你就发现了，这是大龙，就是那一个古蛇，从自古以来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就开始来引诱人离弃神的那一位名叫魔鬼魔鬼这一个字的意思在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那个控告者，他是专门控告的，古蛇是迷惑的，魔鬼是控告的，他控告经文也有说他是控告属神的弟兄们昼夜在那里控告。撒旦的这个原意是什么意思？撒旦的原意是敌对者，他跟谁敌对？跟神你要晓得跟神这个观念大家要清楚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的两方，一方是魔鬼，征战的对象是谁？是神。Okay? 征战的对象是神那在这里呢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魔鬼他敌对神，他有两个很重要的手段，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迷惑，一个是控告大家要了解一下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六节。来，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状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那第五节讲到说，这妇人以色列国啊，生了一个男孩，这是那耶稣基督，这是讲到第一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这条龙就站在那里，就等着要什么吞吃这个孩子。可是呢，第五节他说，那妇人生了孩子之后，就是那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这是在讲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魔鬼是要陷害基督，但是没有成功，结果耶稣基督就复活升天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后面，不就是讲到说这个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我的手中，也就是魔鬼想要夺取这个权柄，结果他失败了。他失败了之后，然后他这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那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养活他1260天。所以这一到六节呢，就讲到这里为止。他就介绍了这个妇人，他也介绍了这个龙也介绍了这个男孩子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七节，7到12节呢，他又跳到另外一幅画。他就讲到说天上有一个征战原来这个征战是从天上开始的，在天上就有了一个征战，米迦勒与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原来这里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谁得胜？神的天使所以他在这里第八节，龙与他的使者去征战的时候并没有得胜，天上就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他们乃是从天上被摔到地上的。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原来的这个经文是这么讲的大龙被摔下去，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被摔出一连出现了三次中文只翻成了两次，就是说在第九节在这里的时候，他有一个强调的字眼是什么？被摔，这个大龙被摔，也就是那古蛇、魔鬼、撒旦、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都一同被摔在地上。然后你再从念到第十节的时候后面就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在地上。你跳到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当这一个第九节开始介绍说这龙是谁的时候，他把有一个字眼跟这个龙连上去，就是被摔的，被摔的。他要我们认识到一点，当你想到魔鬼撒旦的时候，他是个什么？他是个失败者，他是个失败者，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接下来呢，13章、14章，当我们再去看整个我们人生这个末世整个走下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个失败者。当他来迫害神的百姓的时候，当他来杀害神的百姓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已经 是个失败者。他已经从天上被摔下来，天上已经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这是他的重点在这里。他说魔鬼他们是要与神征战的话，这个征战并不是平等的征战，而是神早已把他摔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十二章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里与我们在世上我们征战的这个对象，这个魔鬼已经是失败的，已经是失败的。然后就有出现这一首诗歌在天上，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念到十二节来。我这样现在都来，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作业主已经被摔下去。那其实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只是地和海有祸了，你们听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原来魔鬼是个天使，是个堕落的天使啊。那魔鬼来到地上，主要的两个攻击，一个是迷惑，一个是控告。啊，你在这里，你看到似乎这个龙，这个感觉是很恐怖的啊。而且他是气愤愤的下到地上去，这感觉上好像很可怕，但是启示录在这里让我们了解到的，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在天上征战失败，他在当年他要吞吃这个妇人要生的这个男孩的时候，他也失败，这个男孩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他在天上征战的时候他也失败，而且他失败的时候，他最后要来这个吞吃这个妇人的时候，他也失败，所以他是一个失败者。你看这个第十五节，妇人就在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啊，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吐出来的水。在这里，这个他给你这幅画，蛇吐出来的水是要淹没这个妇人的啊，结果神却借着这个地帮助了那妇人得到保守，得到保守。啊，还有一句话讲到说魔鬼他是失败者，在哪里呢？是在十二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时候不多啊！魔鬼在地上可以胡作非为的时候不长，有一个期限，有一个时候要到。有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件事情跟这个魔鬼连上关系的是什么？他很生气，是不是啊？你看他为什么生气，你注意看他为什么生气啊？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他为什么生气？因为他知道他时候不多了。那是什么意思？他快这个平常的话他快完蛋了啊，他快结束了，他快灭亡了啊，他知道他自己时候不多的时候，他怎么样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那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他的儿女争战。请问龙在这里为什么发怒？ 为什么？我们来念一下十六节来，地却帮助了富人。龙就向妇人发怒，其他其余的儿女增长。为什么龙发怒？因为他要什么？他要迫害那妇人，成不成功？没成，所以他怎么样？向妇人发怒。所以他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失败。因为他失败，而他就开始与其余的儿女争战，与其余的儿女争战。而这里就讲到一点啊，这是我们很少去这样子去想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很少这么想的。当我们受迫害的时候，当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整个政治的势力，整个世界的势力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因为魔鬼知道他失败，那时候不多，那时候不多。有一个小故事呢，我想以前有人分享过，我也忘了是谁分享过。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做了一个梦，梦中天使带他去看当地的三个教会，那每个教会那上面都有这个魔鬼在上面啊。那其中一个教会呢，魔鬼在那边走来走去，没事做；另外一个教会，这个连魔鬼都不在啊，就空空荡荡的；还有一个教会呢，魔鬼在那边很努力的、拼命的去攻击那个教会。那牧师就问了天使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说第二个教会没有魔鬼的，那是爱主的教会，所以呢魔鬼的不在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不依靠神的教会，所以呢魔鬼攻击很大啊？”天使就说：“不是的啊，因为呢这第三个教会很爱神啊，所以魔鬼要拼命的努力，很努力的去做，很生气的去做。”第一跟第二个呢，他们呢就马马虎虎，魔鬼不用做什么，他们都已经马马虎虎了，都已经都不冷不热了啊，不需要，甚至第二个甚至不用在那里管，大家都晓得说这个教会没有问题啊，所谓的没问题是从魔鬼的角度来看没问题啊，没有问题，不用去管他啊。这只是一个比喻啊，讲一个，但是这能够表达到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个。有时候，当我们发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发现迫害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原来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够，原来他知道说这个教会、这个人、这个基督徒再这样子走下去的话，不得了，所以他的攻击是大的。所以他的攻击是大的，而且他的是气汹汹的来到地上。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安慰，有一个安慰就是你面对越大的困难的时候，你要晓得你面对的那个敌人背后那个势力啊，是一个失败者，他已经知道自己失败了。而我们可以靠着怎么得胜？经文怎么说？我先把后面的解释完啊。我们回到这个第十一节啊。那我们先来看十三节啊。龙见到自己被摔到地上，就来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那这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个大鹰的翅膀赐给这妇人。这都是一个画面来描写说神来保守他的百姓啊。让他在这迫害的当中，神保守他不知啊这个失败啊，神就把他带到这个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在他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一段的时间。我今天没有特别的时间讲这个，但是这 三年半的时间，四十二个月，1260天的这段时间啊，有人认为是说是象征的，有人认为说是实际的。那我们也很难推说这是实际的三年半还是象征的啊。我就算是实际的三年半，也都有它的这个意义在里头的啊。那我们今天焦点不放在这里啊，那我们就看到是说。神有他的保守，而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里吐出来的水。我们之前说这妇人是以色列民，是不是？那龙就向妇人发怒，他打不下来之后，就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他其余的儿女是谁呢？这有解释。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那是谁？每一个基督徒。而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在这个在旧约的根基里头之上的啊，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里头，然后带出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龙就一代又一代的，接下来就一代的一代的去迫害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当中要怎么得胜？要怎么得胜？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弟兄，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有三点，弟兄胜过他是怎么样？第一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第二是什么？所见证的道，也就是神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这本圣经所传的真理。他们第三，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性命。第一点，我们能够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而且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污秽，以致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称义。我们能够胜过他，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控告者，他是控告者。我们被指控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可以称义呢？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头。所以这个是历史的啊，发生的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是靠着那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而钉死的那一个救赎而得胜了。我们凡信靠他的人，凡我们的愿意把自己带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我们靠着这个宝血，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得胜。要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天地的这个宫廷里头，我们站不住脚的当魔鬼控告的时候，我们站不住脚的。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可以称义，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称义。所以弟兄们能够得胜，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羔羊的血。第二是什么？见证的道，而且不是见证的道，是自己所见证的道。当圣经讲到自己所见证的道的时候，是讲到说那个人所口里面所传的，生活中所见证出来的，自己所见证的道。没有别的，就是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得胜。第三，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性命，不怕死的，为神的道而活。好，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了，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常常讲属灵征战，很多时候我们都搞糊涂了，属灵征战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有人讲属灵征战，为什么？我今天胸口胸腔这里闷闷不热啊，这个闷闷的啊，这个好像有东西要压着我，他就属灵征战。那我们就把这个形容成属灵征战啊，今天我不快乐，我喜乐不起来，属灵征战啊，这些我不能完全说不是属灵征战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定义的太狭窄了啊。你就看这个十二章里头，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整个历史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的对象是谁？是神，是神。而这个征战者魔鬼是一个失败者。你注意看啊，属灵征战不是说我生病了，是魔鬼攻击我，我祷告了，我病得医治，我就得胜了。属灵征战不是病得医治，属灵征战不是说我陷入痛苦之中，然后神让我在痛苦之中得解脱，我得胜了。这不是属灵征战得胜的意义啊。属灵征战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教会要扩建，然后市政府给我们一大堆的麻烦，然后这是有属灵的这个势力，然后我们去争取，最后市政府批准了，然后我们盖了啊，我们就得胜了。这不是真正属灵征战所要表达的。你发现到十二章这里讲到属灵征战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当属神的人至死都不放弃神的信仰的时候，当属神的人至死都守住神的见证的时候，那是一个夸胜。所以魔鬼真正的目标不是只是让我们病痛，魔鬼真正的目标不是让我们过一个不快乐的人生，魔鬼真正的目标不是让我们教会扩建不成，他真正的目标乃是要信徒们放弃神的信仰。所以你会发现到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观念，对我们来说很奇怪，怎么样才叫一个得胜者？得胜者就是那至死忠心的，你死在当中你仍不放弃神的，那叫得胜者。得胜者不是说魔鬼来攻击的时候我把他的攻击全部灭了，然后我一根这个头发都不掉落的那一种的得胜，他乃是说他的迫害临到，而甚至你在这迫害当中被致死被害死，而这当中有没有死不是得胜的关键，而是这当中你有没有持守神的这一个见证是得不得胜的问题。你懂不懂啊？晓不晓得啊？我们认识有一个弟兄啊，他有这个 bipolar。你知道 bipolar 是什么？就是一段时间突然间这个很有劲啊，可以三天两头不睡觉的，然后做事情做很快，很有效率的做，然后突然间过了一阵子又突然间很低沉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然后我对这个弟兄了解不是太多，但是他自己内心当中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认为的，他认为说他不要吃药啊。我们先不评论，我自己是药剂师啊，我不反对吃药的问题啊。那我先不评论吃药不吃药，你们今天听完这个信息之后，不要说忧郁该不该吃药变成你们主要谈论的，这个不是我今天的话题。我今天的话题是说，他这个里头有一个要信靠神的心。不管他不吃药的念头对还是不对，但是他是以一颗信靠的心，神的心去做的，你明白吗？啊， 这个罗马书后面有说啊，有一些可做，有一些不可做，有一些都可以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人的信心在哪里啊，这个就是这个例子了啊。所以当他就因为这个要信靠神的心，他不吃药，结果怎么样？结果最后他整个身体受不了，就自杀死了。很多人就是就很难了解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是这么看的，他是不是一个失败的人生，不在于说最后他有没有自杀，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是在于说他对神的这个信靠是不是至死都还守住的。是的，虽然说他也许的做法不太正确，但是他的信念是守住的。虽然说他最后因为身体的软弱没有办法控制啊，把自己杀死了，但是他在对神的这个信念是守住的。你要晓得说，我们今天的征战不在于说我有没有病，不在于说我的生活顺不顺利，不在于说我心口这个心胸那边闷不闷。今天主要的征战在于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在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不管是喜乐的环境之下，是很艰难的之下，是很顺利很快乐的赞美神的情况之下，还是在很为难之下，我们仍然是守住的神的信仰。我有见过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婚姻很难受的，每天都在想过该不该离婚的，但是他又不敢离婚的，因为他晓得说神不喜悦，他就守住这个见证。那从那个角度上来说，他在信仰的持守当中他是得胜的，虽然说在生活里头是很苦的，懂不懂？所以你就能够了解到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得胜不是说一个教会扩建然后变得多大，得胜不是说一个人因为祷告了神垂听他了然后得到病得医治，得胜乃是在于不管他祷告了之后神有没有听他的这个信心，在神的当中仍然持守。所以你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讲到信心为人的时候，头一批后面头一批是得胜者，后面一批是失败者，在地上都是失败的，甚至被砍头的被锯掉的都有，到处逃命的都有，但是他们都是在地上在神的眼中都是得胜者，都是信心的伟人，因为他们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仍然持守神的见证。我希望说我们能够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希望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盼望啊，知道说我们是得胜的，知道说我们在地上会有困难啊，会有困苦，会有迫害，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魔鬼真正要做的一个是迷惑控告我神的儿女，要神的儿女离弃神。当我们为了生活的舒适离弃神的时候，魔鬼是得胜的。当我们持守神的道而致死甚至被害死而坚守的，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失去生命，但实际上魔鬼是失败的。神的保守就保守在于这里，他保守我们在他里面的这颗心不丢弃。神怎么看呢？你永恒的神是从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所以他看的时候不是只是我们这八九十年的人生是怎么过的，而是说整个永恒结果。当你看到整个永恒的结果的时候，这个短暂的人生就那么一点点， 是苦啊，是乐啊，最后都不是太重要，是不是？而我们经过苦难的人呢，我们都晓得，我们经过了苦之后，其实前面人生是苦是乐，不是太重要，而是我们将来的走下去的道路。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苦，他关不关心？他也纪念，他也关心。但是比起那将来永恒的，哪一个是重要的？当你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层面太小了啊，太限制，太狭制了。真正属灵的征战乃是一个整个信仰的一个征战，最终我们在神的信仰当中有没有持守下去，我们没有活出来。而当你越觉得魔鬼越是气愤的临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越可以晓得天上那一个喜乐的这个气氛。因为魔鬼是一个失败者，他晓得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够接着启示录十二章重新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把那个镜头调对，从神的眼光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这个盼望来追求他，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神的子民要怎么得胜呢？是要靠着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致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持守到底神的这个见证。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借着启示录再一次提醒我们将来你要成就的事，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今天我们真正的征战在哪里，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在你里头。无论是地上的肉体是强壮的，是软弱的，我们的心能够依然向着你不退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